收听执行者，我是 Joy， 一名生活在多伦多的设计师。六月是国际同志骄傲月，又称 LGBT Pride Month。在这个盛夏最美丽的月份，世界各地热爱多元化的人们把彩虹旗挂满大街小巷，用以象征对性少数群体的支持以及对性取向多样性的庆祝。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决定做一期彩虹特辑，邀请到三位来自性少数群体的精英小人物们，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三位讲述者分别是 Out China 的创始人蒋梦觉，从事互联网教育行业的 Jay， 以及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过的 Grace。 他们三位代表着95后、90后及85后的声音，让我们看看这些千禧一代的职场达人们有着怎么样不一样的思想与人生。
我是觉得职场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会倾向于保持缄默，因为在国内的职场来说的话，男性的优势非常明显，就是你会被偏爱。
这个可能也会出现在国内的大多数就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家庭里面吧，可能那层窗户纸没有捅破。对，但是其实家长心里是有数的。
其实每个人都是某种方面的少数群体。
那我觉得幸福为什么一定要和婚姻画上关系呢？或者说他们或者说为什么中国人会来很多倾向于画等号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像我们说的冰山的那个概念，就可能冰山上面的这一部分是又红又砖的，这个东西我们是一定不能把它拿到这个冰山上面这一部分来说的。
其实能够出去找到自己社群的 community 里面的伙伴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因为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自己可能是异类。
本期节目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梦觉、Jay 和 Grace 将简单介绍自己的背景以及职场的状态。第二部分将着重解构他们对自己的定位以及过往的经历，探索的话题涵盖性少数群体的出柜、职场能见度以及个人性向的探索过程。在第三部分，三位讲述者将聊到他们关于婚姻及国内同志生存状态的看法。他们还会分享一些性少数群体该如何建立自我认同的经验。为保护嘉宾隐私及还原故事的真实性，部分信息做了匿名处理，希望大家谅解。第一位讲述者孟觉，他在美国南加州大学读研期间创立了 Out China， 翻译成中文是出柜中国。 Out China 是一个专门以双语视频来记录国内性少数群体的一个非盈利性组织。孟觉将从一个90后组织参与者的角度来谈一谈他对这个群体的认识以及他自己的职场故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蒋梦觉，或者英文名叫做 Ashley。之前呢是在美国做视频的编导，就是包括拍摄啊、剪辑啊、制片等等。去年回中国，现在在上海以及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吧，还是继续做短视频的导演和制片。那我自己也创立了一个公益的项目，叫做 Out China， 专门是记录中国 LGBTQ 群体的故事。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是纪录片的导演，也是整个项目的创始和负责人。
作为一个以短视频为媒介的科普圣地， Out China 上很多关于性少数群体的影像故事已经获得来自海内外的百万点击率。
开始我会做这个项目是因为在很多美国的 English speaking 英语世界的国家，大家可能不了解中国的 LGBT 的社群，因为我自己算是参与了很多活动，然后就是挺了解中国的情况，但是就觉得美国以及英文媒体报道的时候都是比较那个词怎么说 sensationalized， 就是会刻意去夸大说啊中国没人权啊，中国情况怎么样啊，就觉得不太的准确，也不太的让我觉得满意吧。然后在中文世界里，中文的网站基本上也没有一个 portal， 就没有一个门户网站这样的感觉，可以让你去找到各种各方面的资源和信息。然后我想说，哎，既然没有，那我干脆自己来做一个好了。所以当时的想法就是说面向英文世界的观众，想要给他们做一个科普啊以及一些信息的分享，这样的一个初衷。但是后来呢，我做的这些视频和做的这个网站在英文 Facebook YouTube 上面发，但是后来在微博啊上面是有人把我的视频给搬运过去了， 然后反而是在中文世界里面大家的反响非常的好，就是觉得很难得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网站，就是又有视频又有照片，然后又有各种资源和信息的分享，然后就是大家非常 desperately 想要有这方面的信息的获取，然后想说其实这个东西对国人其实更有意义更重要嘛，然后就这个东西就后来变成双语的了，其中很多故事都是我在美国认识的人，然后所以这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可能在美国大家的生存困境就是可能出轨困境啊等等，虽然这样说有点不太公平，但确实是没有在中国的处境那么的艰难，在国内的话会更多面临的问题是很现实很直接的，对我来说是更加让我觉得就更有一种迫切性需要被讲述吧，所以说我在回国带来这个项目以后是我觉得给人带来的希望和力量更加多一点，因为美国很多在美国生存的华人他们其实没有说那么需要这个东西，比起国内的朋友来说，因为我在国内就是举行了几次线下的观影会嘛，在上海重庆广州可能接下来会去宁波，就是在不同的城市做了观影会之后，很多人就给我的反馈我真的是觉得大跌眼镜，就是说Ashley 在你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见过任何的公开的在网上出柜的人，然后大家就说我这一辈子肯定不会出柜，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每个人分享自己的困境都会让我觉得说我好像活在两个很分裂的宇宙里面，一方面是我在美国生活的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回了中国以后面临到大家自己活生生的生存困境，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大心灵上的震撼吧。
第二位讲述者是25岁的运营从业者 J， 目前他就职于某互联网教育公司。回北京之前，他曾在英国伦敦大学就读教育心理学硕士。在接下来的讲述里 ，J 将从一个95后男同志的视角来分享他对于性少数群体的看法以及他自己的故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我今年是25岁，刚刚研究生毕业，现在从事于就是在线教育行业。然后我的性别是男，我的取向也是男。就我们公司是在线教育行业的，就算是领头羊，但虽然看着挺大，但其实还不是很成熟，就是是一个很大型的创业公司，可以这么理解。我不会觉得我比别的群体低人一等，我可能会有一种也不能说是优越感，可能会觉得我很特别，因为我觉得这个 identity 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些我如果作为一个直人群体我是没有的，比如说就你可能会更开放一些，你的想法可能会多元化一些，这些可能是我觉得这个 identity 带给我的一个 bonus。多元化这个你可能比如说用在职场的话，如果你表现在做项目的时候你有一些很发散性的思维，或者说你对这个东西的审美你就是好的，因为其实好的东西大家是能够理解的，就是当然你不能太好那种什么超脱性的艺术，你知道比如说艺术就比如100分吧，可能90分大家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它太好了，但是呢一般人可能都是40-50分的水平，你70分的人出现了他们就会觉得很好，这个当然不能成为就是界定你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但它绝对是可能会起到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因素。
最后一位讲述者是32岁的 Grace， 现在杭州某会展公司担任设计总监一职。Grace 的本科与研究生都是在中国美术学院度过，她将带我们走进一个85后女同志的世界。下面就让 Grace 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你好。
介绍做的非常好。
对我是86年，对，现在已经是30多的老阿姨了。我是08年从大学本科毕业。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央电视台，然后做设计相关的工作。对于我来说，那个可能更属于一个体制内的一个工作状态吧。大概1年半以后，然后我决定就是不想再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我通过有一个机会，然后我去了北京的时尚集团。时尚集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时尚芭莎呀，时尚Cosmo 啊这些。那我当时是去了时尚芭莎的那个编辑部，然后做了他们的产品经理，就在这个不长不短的时间里面，然后我也是发现有一些问题，就是相关于更专业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在2年之后然后选择了辞职，又回到中国美术学院，然后去就是准备读那个研究生。 我在去年的时候，因为我可能在学校里面的时间太长了，然后我肯定自己会有一定的危机感吧。16年年中的时候，我突然就这种危机感非常的强，呵呵，我觉得我可能不能一直在这个学校的状态里，或者是这种研究的这么一个状态里了。正好其实我觉得比较幸运吧，就正好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我现在公司的老板，然后就等于说正式的进入到了会展行业。我现在对于会展这个行业来看，就是我如何去看它，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平台。我认为它最有趣的地方是它可以去融合所有的行业，它可能是一种呈现的方式，然后那它可以去融合非常多的行业，就用不同的玩法吧，把很多行业去给它融合到一起，就是让他们成为这个会展行业本身的这个内容。
在采访中我问 Grace， 你会因为自己的性取向感到低人一等吗？他的回答是
对于我来说我不会。其实这个等级或者是心理上的等级的这个问题，我倒觉得在现在我就说在杭州吧，可能会越来越淡化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年龄层也会就是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然后大家看的也多了，然后那大家的这个信息收集量就对应到他们的认知上，所以这个可能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是慢慢在淡化的。我倒没有感觉到特别的，比如说会有这样的等级上的，或者是觉得自己会有比较负面的一些东西。
接下来请孟爵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出柜，什么是行婚。
出柜，走出柜子，意思是说就是向别人去承认，去告诉别人自己的性取向或者是性别认同。性取向或性别认同就是用英文单词，就是说 LGBT， 就是 Lesbian、Gay、Bisexual、Transgender， 就是说女同志、男同志、双性恋或者是跨性别。那前面三种，女同志、男同志和双性恋，是性取向就是说你喜欢的性别可能是同性或者是异性。那 transgender 那就是性别身份，就是你觉得自己的性别，你的生理性别和你自己认为的性别不是同一种性别。所以出柜的话可能是在性倾向上面的出柜，也可能是在性别身份认同上面的出柜。那行婚其实就是说一个女性她是 lesbian， 她是女同志，和一个 gay，就是一个男同志结婚，就是他们去演一个戏，假装办一个婚礼，给家里人一个交代，就是行婚。那他们通常的状况就是可能甚至会自己一起买婚房，但可能是就是分房睡。他们甚至有些人还会一起养小孩，但其实他们实质上还是会跟自己的同性伴侣在一起。那这个就是行婚。在中国跟原生家庭的这种联系又特别的紧密，真的很多人可能爸妈说你不结婚你就要什么一哭二闹三上吊，这种例子是真的是存在的。尤其是因为我最这个月在拍片子，是跟亲友会有很多的接触嘛，那从他们那边听到的这种就更夸张的例子，就是什么小孩，就是因为我采访的是那些性少数人群的家长，然后这些家长就会经历过什么小孩行婚之后被发现，然后又离婚，然后后来又接受他们，然后自己出来做公益支持自己的小孩，就这样的例子已经有遇到三四个了，真的是一个蛮现实的问题。那就算是在国内有行婚和偏婚的情况，我在美国也会遇到朋友说同性的伴侣在一起生活了很久，可能在一起十年多了，那也不敢跟国内的家里人出柜。所以就是可能回到说 All China 做这个项目的初衷，我觉得也翻译成出柜中国也挺好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出柜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可能像性少数群体到90岁可能还要出柜，可能一个对一个陌生人他不了解，他肯定会假定你就会是个异性恋，去问你什么老公的情况，但没有办法，那因为是少数群体，那就必须得承担少数群体必须得面对的一些问题。那其实如果愿意出柜，愿意走出来接纳自己，那你可能就可以去想任何的办法，不管是努力工作或者是说努力的加强自己的自我认同等等，就是可以从各方面去让自己对自己的身份更自信。那在这个基础上，其实行婚和偏婚就不会是自己去选择的路了。
当谈及出柜这件小事， J 表示他选择像大多数人那样保持缄默。有意思的是 J 的表姐喜欢女生，并已经向家里坦白了自己的性取向。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表姐她是个 lesbian， 然后她已经 come out 了，然后结果非常严重，非常之严重，就是非常非常之严重。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她和我舅舅 come out 之后，我舅舅就给我妈妈，就是她妹妹发了一条短信，就说感觉像我们家上辈子造孽，就为什么这辈子会有这个孽在我们家发生。他们会把这种事情就想成是一种祸。他对这个 identity 没有很强的认知，因为这个知识是在他们的就是认知之外的一个东西，他们可能身边真的没有接触过这样子的人。所以当一个身边人出现他是这样子 identity 的时候，他们会觉得首先想到的是，是不是你青春期的问题，是不是你很叛逆，是不是因为你故意的，是不是还是因为你是某种病，或者说你是因为就是被别人害了，被别人骗了，而不会说你这个是不是因为你的这个性取向可能就是这样。他们思考方式其实是这样子的。教育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就认知学吧，这一块就是人到一定的年纪之后，他的认知是固定的，他的认知是有舒适区的，他不愿意走出这个舒适区。就比如说这个概念是很新的，他觉得这个概念非常新，充斥了他的认知，但他不愿意去接受，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东西，他对这个未知的东西他会感到惧怕，或者说他本身他有一个很强大的自我，就我去否认这个认知，我不想要接触它。但有些人不一样，有些人就是比如说他四五十岁了，他对新事物的接触他是很强的，我愿意去 absorb 一些新的东西。就是这我觉得可能是有两种人。就比如说在我们家可能我爸他可能好一些，因为我爸是一个很豁达很比较乐观的人。就是我姐康帽子之后，他在我们家就说一句话，他说这有什么呢，他说德国不都已经可以结婚了吗。但是可能像我妈他们的认知，他不愿意去接触这样新的事物的话，你如果硬把这个东西往他们前面推，他可能会反过来会觉得你想要做什么，你是不是想害我，他们会以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的认知已经定了的话，我觉得真的很难让他们去接触这样的一个东西。性少数群体的这种恋爱 relationship， 然后他比如说他体现在电影当中，尤其是跟中国文化进行一个冲击的时候，很多最终他们所达成的一个和解，究其原因其实是因为比如说你的父母很爱你，他这种爱可能是来源于血缘，而不是说他就接受了这个 identity 或这个认知。他只是说我是出于我最终一个，我真的是因为你是我的骨肉，我真的很爱你，然后我与你和解了，并不代表其实他的这个接受是从内心接受了这个概念。
当被问及家人是否有一天会接受他或者他的表姐的时候， J 的回答是很难
很难很难很难很难。就是基本上，因为我跟你说，就比如从我的家，对，就是我的妈妈我的舅舅他们对于这个群体的认知，你会发现他们没有认知，这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他们会觉得这就像是一个远在天边的疾病，很严重，他从来没在我们家身边发生过，但他一旦发生了，他们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然后有一天我外婆就很偷偷的就拉住我，他很小声的问我，他说就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组织的，他会这种想法，他很害怕，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有组织就是要被严打的，他并不觉得这种东西可能是先天的，就但他们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组织的，你是不是被骗了，你是不是入了什么套了，他们会有这种想法去对待这种对还是这样子的。我姐她就是表达自我的倾向之后很可怕，我舅舅就是会觉得是别人害他，然后因为我就是城管大队队长你知道吗，就跟我说什么要找人把他对象腿打断，就大概是类似这种，我就说把我姐腿打断拦在家，就觉得他丢人，他想象中的女儿应该是个小棉袄或者是怎么样，但我姐姐完全就是 tomboy 那种，就完全是她相反的方向，她就是那种就是不可以接受到极致。当然这个很多她的这种是跟她自己的一些认知和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包括其实我觉得这个更多是一种在我舅舅的这个态度当中，可能性少数群体只是一个导火索，它可能更本质上是源于他这个父权的一个他的一个根深蒂固，就他可能会觉得你作为我的女儿你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意识。我觉得
Grace 则把出柜这件事情含蓄的称作是一层没有捅破的窗户纸。
我爸爸他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军人家庭，就非常红对军人家庭出身，他是我们所定义的一个大直男的一个典型对，那我妈妈其实她一定是心里是知道的，对，但是可能这个可能也会出现在国内的大多数就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家庭里面吧，就是可能那层窗户纸没有捅破，对，但是其实家长心里是有数的。我的女朋友我基本上都会让他们 去接触嘛，就是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但是其他的你慢慢去感受吧。因为一般可能父亲会没有那么敏感，但是妈妈一定是敏感的，可能跟性格也有关系。我一般会相对于来说会比较用，就是用比较温和的一种方式去慢慢的，就是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吧。对，然后去慢慢的，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我就直接去跟我的父母去谈这件事情，就是正面的，这个在我看来就是正面的去碰撞嘛。其实这个方式在我看来是更加短平快的一个方式，它可能在你一刀下去的时候会比较痛苦，但是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是可以，在我看来啊，是比较可以减短他们的痛苦时间的这么一个方式。
而孟觉在18岁那年出柜至今，一路都获得了家庭以及周围朋友的支持，他感到非常幸运。
我觉得我自己的这种乐观，一方面是自己天性吧，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很感谢家里人，因为我家从小到大都很有爱，而且我爸妈就是完全支持我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他们从小到大对我的这种培养吧，和给我的这种安全感，其实是让我很有勇气和底气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就是我相信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我会觉得是自己有这份幸运，所以才会觉得说想要不断的发生，就不断的去创作。一方面创作是自己的热情和激情，另外一方面也觉得这种创作是真的能够比较有效的在网络上给更多人带去一些信心和力量。It's been a long while since the words came quick. My heart was there when my skin was thick.
在工作中 ，Jay 对于自己喜欢男生这件事情一般是保持缄默的，因为他认为一个在别人眼中正常的年轻男性在职场是非常有优势的。
老母公司大概是这样，年龄层是这样，比如我是95年的，我其实是我们公司很小，然后我在往上基本上是90年左右，再往上是85年左右，再往上就是一个70，大概是这个阶层。就我当然是年龄越大，基本上你的职阶就越高。我觉得可能90左右的那些同事他们能感觉到，但是一般到85之前其实是完全没有 sense 的，你只要不说，你跟他们说，他们是完全感觉不到的。我是觉得职场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会倾向于保持缄默，因为在国内的职场来说的话，男性的优势非常明显，就是你会被偏爱。在面试的时候，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偏向于选择男性，然后如果你是一个还不错的男性，身材好，身高够，脸也 OK， 那你一定是非常偏爱。尤其是在那种比如说你可能是办公室女性居多的，尤其是妈妈级别的，那你听着天哪，你就是被偏爱的。就很多人女性可能会对你有一些仰慕，或者对你有一些偏爱，那你可能在这工作的时候，你可能会利用这种偏爱获得一些你别的人可能没有的一些资源或者是什么的，这个是有的。
但按你这么说，女性她也可以有啊，就是在一个男性居多的办公室里的话。
但是很，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难，因为如果是男性被女生偏爱的话，更多的可能就是一些不会上升到性，或者说上升到那种就是 rumor， 可能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女性，一个漂亮的女生很容易惹出很多事情在职场。就是漂亮对于一个女生而言，我觉得在职场有的时候是把双刃剑。
从伦敦回到北京 ，J 对于自己性取向的开放程度也悄然发生变化。
在英国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 identity 是 recognized， 我觉得我能就被认可，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环境之下。但是在国内的时候，我是属于我比较保持缄默，我不会主动去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国内这个环境就一般。会问你，就如果因为他们会觉得问你这个是很 offensive 的一些事情，所以基本上如果不问，我不会主动去宣扬。我有一个朋友，我们就是在这就是平常玩的时候也会聊到这些，然后他其实就是当时就有在 diss 我，就觉得哎，我好像是不是那么 open 的一个人，就比如说在国内这种环境的话，我不会那么的那种外放，或者是就会宣扬我自己的 identity。然后他会觉得我这样做对这个群体是不利的，说我们这样大多数的保持缄默只会让这个群体就是 decline， 就是越来越权益受到了迫害，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我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份子，因为在中国这么一个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先完成我的小我，我才能为大我做一些贡献和牺牲。因为如果我连我自己的小我都完成不了，然后我就因为一些所谓的我觉得我应该站出来而站出来，我可能会死得很惨，我可能连我自己的小我都没有办法完成。所以我觉得那我是想在完成对整个社会或整个群体上升到这个高度进行一些贡献和牺牲的话，我觉得首先我得 manage 好我自己。
相比之下 Grace 的态度稍微轻松一些。
我对我自己性取向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是不主动说，但是如果要问到我，我也不会刻意去回避。对，我一直是这样的心态。那当然我可能要看他对方是谁，然后因为一般跟我比较亲近的，或者是我觉得诶他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或者是我比较喜欢这个人，我会比较坦诚的跟他说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对，那如果我觉得诶你跟我是一个不相关的人，然后或者是就是一个陌生人吧，或者说我不喜欢他，那我可能会不会回答他这个问题。对，但是我并不会去比如说去为了隐瞒这件事情而说什么。对，
不同于 Jay 的缄默与 Grace 的从容，孟觉希望能从一个社会的层面来提升性少数群体的职场能见度。他曾在美国最大的同志出版社 Pride Media 工作，这段经历让他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性别认同，也希望能够为这个群体做些什么。
不仅仅自己的身份是这个性少数人群，而且我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公司工作的，从职场方面来说整体都是在非常非常幸运的环境里面，因为我第一个公司就是 LGBT 的公司。回国以后，我们的这个团队，我现在在的这个团队公司有一半都是性少数群体，所以然后这个公司的氛围也是非常包容非常多元，一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才会比较有力量吧。在国外生活过，可能会以一种比较抽离的心态去更多的去观察国内的情况吧。然后又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上海人，我在上海工作，然后但是我的女朋友是重庆人，然后我会在重庆也会比较的去了解一下。我就会觉得在上海可能在职场方面就比较，就是世界的五百强，很多在美国在欧美地区他们就是对性少数人群友好的这种政策其实是已经是发展的蛮好的了，公司内部的组织就是会给员工各种比较平等的待遇和福利嘛。但是这种五百强的公司在到国内以后去落地的政策其实基本上是跟国际是脱节的，就是五百强的企业在中国其实有很少的企业是真的能够对于性少数的员工伴侣的这种权益得到保障，真的是很少很少很少的 case。上海其实算是在全国情况会比较好，因为像在6月1号的时候那个亲友会组织了一个活动，就是关于职场出柜的，但是能够分享的成功案例屈指可数，大概只有一两起，说什么能够给自己的同性伴侣有同样的什么医疗的，跟异性伴侣一样有医疗保障等等。然后大多数大家还是在分享自己的一些困境吧。然后上海前段时间还做了一个那个职场的一个，就是上海骄傲节组织的一个叫做 Out and Equal 关于性少数人群的职场的一个论坛，但是请到的一些公司也不是很多，因为我自己本身在美国的时候我也去报道过美国的 Out and Equal 他们的一个论坛，那这个规模就是非常大了。所以就是说在国内的话，我可以说是这种运动才刚刚开始起步和萌芽，所以在职场方面友好的这种政策其实才刚刚开始有那么几个。那这个是大城市，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那在重庆这种比较内陆的地方，大家出柜本身自我认同都没有搞好了，那在职业上面的这种出柜其实更加难的。所以我自己在上海性少数人群的这种社群里面有很多的朋友，但其实能够在职场里面出柜的比例其实是相当小的。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在国内大家可能更 focus 在自己的可能要多赚点钱啊，把自己的社会地位稍微保障一下，因为生存困境都很艰难了那就不会去花时间去考虑什么权益啊，或者什么平权啊，或者是说提高可见度啊这种做一些 social good 这样的好事，因为自己保证自己的个人的生存困境都已经很艰难了。就是马斯洛的五个层次嘛，对，就是对温饱的需求大家都没有办法达到，你还去谈什么 self actualization， 就是完全不可能。
在性取向的探索方面，这意识到自己喜欢男生是从步入高中的时候开始的。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就是我可能从很小我可能就对男性可能有性幻想这种，但是女生可能 就很少会有，但是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单纯这种的喜欢，这可以理解吗？对，就是说表的像比较很亲近 close to。
与此同时，他认为人的性向是流动的，
就是你可能很难去 define 的，就是你可能就是那样，去给这个群体可能画一个界限，就那么明显的一个圈，我觉得很难的时候。
而 Grace 的探索却更多的夹杂着自我审视的成分。
我其实是审视过我自己的这个问题的，对，也不是问题啊，就是我自己取向的这个问题。当我发现我对我的人生中第一个女生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开始在想这个是怎么回事。然后然后那个时候还小吧，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然后只是会有确实那段时间会有一点就手足无措，然后会有一点惊恐感。对，我是高一的时候遇到了我人生中喜欢的第一个女孩，是我们班的。后来就是我其实在差不多两年之后吧，我有尝试着去确定我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只是我对这个人而已，还是我本身真的就是这样的。然后对我也有尝试着去比如说跟男生接触，然后试着跟他们去谈恋爱，或者是确定一个情侣的关系，但是我尝试了几次都失败了。这个可能是我的一个自我认知的一个过程吧，我去判定我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最后，然后呢我可能就得出一个结果，我真的就是可能我本身就是这样的。我也会回头去看，包括我小学的时候，包括我初中的时候，其实在我的每一个人生阶段里面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女生让我会对她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但是只是那个时候可能太小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快上大学之前吧，我去回想这些阶段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的。
面对婚姻这个话题，J 认为国内普遍把婚姻和幸福划等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真的婚姻就 like 围城吧，就可能进去的人都会觉得很痛苦吧。因为当然也有幸福的婚姻，但是很多时候我看到的就是并不是那么的幸福。很多时候那我觉得幸福为什么一定要和婚姻划上关系呢？或者说他们或者说为什么中国人会把很多倾向于划等号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可能说你觉得幸福到了那个头了，就到那个火候了，你可以用婚姻去加固一下，而不是说你通过了婚姻再去寻找幸福。国内社会可能普遍倾向于女生可能24、25岁需要就是考虑结婚了，男生可能能推到个30岁，我的感觉是这样。然后大概我就是自然而然可能会被推到30岁，但是毕竟虽然嘴上这么说30岁，那我这个年纪，你过年回家，那也肯定是家长会对吧？介绍几个，或者是嘴上就催一催，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考虑考虑了，大概是这种。我妈过年的时候就跟我说了，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怎么怎么样什么的。然后我就当场我是这么说的，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觉得婚姻给你带来幸福了吗？然后她就没有再回过我了。我觉得你觉得婚姻给你带来多大幸福，你的幸福感是怎么样吗？她就没有再回我了。我觉得这个话题就给我结束了。
Grace 虽然尚未出柜，却向往与她的伴侣组建家庭。
我对于婚姻观还是比较传统的，就是这个是我也不能说是婚姻观吧，就是我期望的以后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状态。对，但我用到了家庭的这个词，那应该就能说明其实我婚姻观还是比较传统。我希望能就是有一段比较好的婚姻，然后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家庭。但这个完整的家庭可能不是我们传统，就是我们中国人传统概念上面的这个完整的家庭，而是大的概念上的家庭。我不知道有没有表述清楚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家庭是完整的，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关系，包括这个关系然后落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是希望有一个这么稳定的状态，所以我是比较传统的。对的。
Grace 也有试着和他的伴侣聊到这件事情。
当时这个问题是我引出来的，因为我想知道，因为既然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呢我想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但是他给到我的反而是他觉得可以啊，就是他觉得你想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这个事情，就比如说结婚也好，然后比如说想要一个下一代也好，他好像给我的所有的反馈都是你想做的话可以啊，那我们来做这件事情。我问过他你以前有想过这些吗，他说如果是他自己的话他可能不会想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是两个人，然后那两个人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计划吧，这个是两个人共同的计划在我看来。嗯，
Grace 还认为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交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这个社会里面，然后会有人对你怎么说呢，就是他们会戴有色眼镜吧，或者是他们会觉得诶他说这你怎么会这样。嗯，可能我接触到这样的负面的情况的概率会比较小，是因为我的社交圈的问题。就比如说当你自己确定好你在这个你的这个社交网络的时候，比如说我可能会跟什么样的人去有一些交集，然后呢我的社交圈里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当这些东西慢慢的就是建立起来的时候，其实你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下意识的去把可能会存在问题隐患的这些因素把它排除掉。所以就是我现在的这个社交圈吧，他们可能对于我自身的这个问题他们的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孟觉对于社群与归属感的重要性也深以为然，他说我们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少数群体，需要去找到自己的伙伴。
其实能够出去找到自己社群的 community 里面的伙伴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因为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自己可能是异类是少数，那有这样的感觉的话其实就不敢做任何事情。所以能够理解国内很多没有出柜的人就觉得看不到希望，就这一辈子就这样子的那种绝望感吧。其实每个人都是某种方面的少数群体。像我自己会觉得说，虽然我从国外留学工作回国，那我应该还挺不错挺开心的吧，但是呢我也会有很强烈的孤独感，因为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 in between 的人，就因为我也不觉得说自己以后会完全待在中国，那也有可能再回美国或者去别的地方，那我自己这种比较游离的感觉其实也是某种方面的少数吧，因为也不知道自己会待在哪里，就两边不是人，两边都不是我的地方，那我究竟是什么地方的人呢？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能够找到愿意诉说就愿意倾听和比较打引号的就是同病相怜的人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每个人可能都在这个世界上面找到一个能够听懂自己或者说自己愿意去沟通的人，那互相交流一下自己也会比较开心一点。那可能性少数群体在中国在政策啊法律上面还得不到任何方面的支持，但这不代表说你就可以在那边坐井观天或者说坐以待毙，而是说可能每个人还是需要做一点事情，因为如果你坐在那边等着某一天同性婚姻合法了，等着某一天你的权益就会被公平对待了，那是不可能的，就是如果你什么事情都不做的话那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会觉得说每个人都应该去试着找到自己的伙伴。
关于国内性少数群体的生存状态， Grace 和 Jay 都用到了压抑这个词。
大家就是大部分可能大家还是在一个被压抑的一个状态，包括我现在也确实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会被压制的一个感觉。就像我们说的冰山的那个概念，就可能冰山上面的这一部分是又红又砖的，这个东西我们是一定不能把它拿到这个冰山上面这一部分来说的，那肯定还有100%以下的是占大部分，对吧？就可能甚至占到70%，或者对，那这一层是比较背后去说的。那这一部分可能在中国社会里面是大部分存在的，但是这个并不是在我的这个社交圈子里面，可能我的社交圈是存在于海平面上的，就是它介于上面和下面之间，就这么一个状态。
总的一概而论的话，可能就是比较的。还是自我压抑吧，我觉得就不会说那么的放开。因为我记得我特别清楚我姐之前跟我说，比如说你要开酒吧嘛，比如说一个 lesbian 的 bar 和一个 gay 的 bar， 他们可能会开在比如说一个是开3楼一个开4楼， 要不是一个开拐角那边，一个开拐角这边，他们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在城市里分布的。他准备去一家 Lesbian Bar， 他在三楼，他坐电梯的时候不小心坐到四楼，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当时进去的时候就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就是大条燕舞什么之类的，而是说一些非常非常非常 ordinary 的人，非常可能就是你叔叔，可能就是你爸爸的同事，可能就是你家什么司机，可能是谁，他就是，但他们就是完全看不出来，就在生活中他可能就是走在你旁边的一个陌生人，可你完全看不出来他是。我觉得他就是很多人会趋向于理解，就是大家可能会把 gay 或 lesbian 和美理解为，就是画等号吧，约等于可能是 gay 里面的那个瘦，因为他们会比较明显，可能比较女气，然后就是 lesbian 里面的 T， 他们就是怎样，很像男生，或者是把约等于他们。但我觉得更多在这个 community 里面，很多是一些很平凡的人，他们很压抑自我，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东西吧。
孟觉说他也有相似的感受。但是思想上的进步是需要一步一步来走的。
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乐观的人，就虽然可能回国看到很多不那么乐观的事情，但反而觉得说这个事情要慢慢来嘛，就没办法一蹴而就，就可能进步一点点，然后退步一点点，再进步，就是整体的趋势是好的，但是当中不可避免的是会有就往后倒退的情况。
由于准备时间仓促，本期节目从筹划到剪辑只用了短短两周时间，节目内容如果有些不连贯的地方还请大家谅解。非常感谢孟觉、 Jay 和 Grace 能在百忙之中抽空参与这期执行者的录制，也希望他们的故事能让大家对这个群体有更全面的认识。最后借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这本书里的一段话作为结尾，每个人心中那个降头倔脑的小孩，正是我们对抗不公、压制与威胁的力量源泉。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围墙坍塌，原来外面还有别的世界，命运还有别的可能。谢谢你们的收听。